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4回。魏无涯和韩立一见面之后，自然又是一番客套。从表面上看起来，魏无涯皮肤晶莹，面色红润，似乎恢复了坠魔谷一战中的元气大损，看起来现在呀，是元气充沛异常的样子。这可让韩立心中暗暗称奇呀。据他所知，上一次坠魔谷大战，这位魏大修士真元损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如此短的时间就能恢复这元气了，看来灵丹妙药可是服用了不少啊。魏无涯倒也干净利索，刚一落座就先开口问道：
这杨兄，将情况先和韩道友说了一些了吗？
还没有，这等事情还是我们三个人中有两人在场的情况下说出来更好一些。既然魏兄来了，不如就由魏兄告诉韩道友此事吧，贫道在一旁补充就可以了。
智阳上人神色如常的说道：
行也好，由魏某来说也行，此事可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疑惑不小啊。
魏无涯略一思量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疑惑不小？
韩立听着字眼，脸上就现出了颇感兴趣之色，看来此事还真不是小事啊。
韩道友，魏某呢就长话短说了，说起来这件事情啊，还是和那古魔有关的。
魏无涯一开口竟惊人至极，把韩立吓了一跳。
怎么，那古魔不是重伤远遁了吗？
话是如此，这个没错，可是道友不觉得大漩涡出现的时机太巧了吗？
几乎是那边古魔刚被我们赶走啊，这边无边海就出现了这种异象，而且我们还在漩涡附近发现了一些确切的证据。韩道友应该知道吧，那古魔最后被围堵的那一段时期，曾经到处屠戮过一些修仙家族和小宗门。我们三个人后来发现，这些家族宗门竟然都是那些藏有魔气或者传闻中可能拥有魔气的势力，其中真有三件魔气被这古魔收了去，而在这大漩涡附近的一处隐秘的地方，就发现了其中一件失踪魔气的残骸，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威能直接被毁的样子。所以嘛，我们怀疑那古魔先是跑过无边海，在这里动了什么手脚，然后嘛才被我们角魔组在其他地方困住，被击成重伤逃离天南的。
魏无涯凝重地说：
这个出现的莫名的漩涡是不是有些不妥呀？否则就算是古魔动了什么手脚，三位道友也不会这般郑重其事吧。
韩立沉吟了一下，试探地问道：
哼，韩兄这话算是问对了，若是这个漩涡只是在往外喷吐灵气和浮出七座小岛出来，我们三个人又怎会在意此事？关键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大漩涡竟然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一个巨型封印大阵的阵眼所在，而这七座灵岛竟也只是这法阵的一部分而已，道友应该知道其中的严重了吧。
智阳上人说到这儿苦笑了起来。
封印法阵，这要封印什么？竟然要如此巨型的法阵？
韩磊终于面色大变，有些骇然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法阵到底有多大，但只要看看这七座岛屿间的庞大距离，就可以想象此法阵的巨大了。
这件事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但是
我们现在毫无头绪，但被封印之物肯定和上古魔界与古魔有关。这件事情要请智阳兄说一下了，毕竟当日智阳兄先潜到了漩涡的底层，看到了那里的情况。其实贫道也没什么好说的，你们二人后来不是也看到了吗？这个巨大的漩涡底部其实全是深不可测的漫无边际的魔气，具体有多深根本无法探查清楚，全靠漩涡中的万丈精纯灵气镇压着，这才没有冲出大阵。可是万一爆发而出，肯定对我们天南是一场大劫呀，整个天南的天地灵气都会立刻改变的。甚至我都怀疑无边海以前就是这般恐怖的模样，说不定就和海底的这些魔气有关呢。可是现在此处的情形，韩道友也看见了，封印大阵的阵眼已经遭到了破坏，大漩涡中的灵气正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溢出，那总有一天会真的无法镇压住下面的魔气的。到时候魔气溢出，最起码一半的天南都会深受影响，再也无法适合我们修仙者修炼了。而韩兄的落云宗紧挨着无边海，肯定是深受其害啊。魏无涯插嘴说道。韩磊听到这里，心中已经无语了。那么三位道友现在喊韩某过来，我想应该有解除此劫之法了吧，否则的话三位都没有办法，韩某就更是束手无策呀。韩磊眉毛一挑，淡淡的说道，魔气爆发，固然他们落云宗肯定要倒大霉，但是魔宗和正道盟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有九国盟离得太远，表面上看来是可以置身事外的，但真的小半个天南灵气大师，九国盟哪儿能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丧失修炼之地的各宗各派肯定会重新挑起大战来夺取修炼资源的。故而韩立这个时候反而镇定了下来。我们三个人一发现这个大患之后，立刻到处搜集资料，想接触此劫，结果还真让我们找到了有关这封印法阵的资料，说起来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啊，这事情竟然还要和大晋修仙界扯上关系的。魏无涯说到这里，望了智阳上人一眼，脸上露出古怪之色。大晋？韩立一听就愣住了。道友可知道这些典籍是从何处找到的吗？智阳上人苦笑一声，有些无奈地问道。上人的意思难道是？韩立隐隐猜到了什么，同样面露诧异之色。唉，看来韩道友猜到了，有关这上古封印法阵的资料竟是在本门一本不知搁置多少年的隐秘典籍中找到的，顺便还查清楚了我们太真门的一些渊源来历问题。本门在上古时期竟是大晋修仙界现在三大道门之一真极门的一个分支，而且当初之所以搬到这天南而来，竟然就是为了看守着上古封印法阵的。道士露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神色。贵门出身大晋，这一次大大出乎了韩立的意料，不禁愣住了。不错呀，但是那可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我们太真门早就断了此方面的传承，除了几种特别的古老功法之外，现在本门大部分法诀和传承早已和极真门没有任何关系了。要不是这次事情，我无意中找到这藏在宗内密地的上古典籍，此事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吧。智阳上人感叹地说道。智阳道友，典籍中对封印法阵提到些什么？是否从里面找到了解除此劫的方法呢？
上面虽然对封印的事情说得郑重至极，并说是我们一脉的永久职责，但对相关信息却相当的模糊，并没有特别仔细的东西。好在总算提供了封印法阵的大概构成，我三人集合了一些阵法大师，经过数年的研究，总算找到了一条将法阵修复的方法。道士神色凝重地说道，不过这个方法除了要集中大量高阶修士之外，还需要一个人深入魔气深处，将一个阵盘埋在我们指定的海底深处才行。这也就是我们要找韩道友来此的原因，也只有韩道友的辟邪神雷护身，才能真正克制魔气入体魔化，可以深入探查个究竟啊。魏无涯这个时候冷静地开口说，韩立听到这里眉头皱了一下，看几位道友的样子，应该研究出此方法有一段时间了，而韩某呢，最近才返回落云宗的，在此之前不知道几位道友打算用什么办法将阵盘送入魔气深处啊。韩立眉头松缓之后从容问道。魏无涯和智阳上人一听此言愣了一下，不禁的互相望了一眼，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韩道友的。我们以前的确是准备了另一种方法的，原本打算请出我们几大势力中的数件退魔之宝，集中一名修炼辟邪类功法的修士身上，让其进入魔气中试上一试的，但是那下面的魔气实在是太过厉害，这种方法只不过有四五成的把握而已啊，失败的可能性却很大。但道友的辟邪神雷就不同了呀，神雷的辟邪威力可是专门克制魔气的，道友做这件事情几乎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啊。哦，原来是这样，这倒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韩立轻轻笑了笑，按理说嘛，事关整个天南，在下自然应该一口答应此事的，但是在答应之前，韩某能否先去看看那无边魔气到底如何厉害，在下不想做没有把握的事情。韩立目光闪动几下，接着这般说道，哦，这个自然是应当的呀，现在合欢老魔正在大漩涡跟前监视魔气的变化，不如道友现在就去看看，毕竟早一日将魔气重新封印，我等才能早一日安心呐。智阳上人想都不想的同意了下来，魏无涯也点了点头，没有反对的意思。看到两个人这种表现，韩立心中略微一松，看来此事啊没有圈套，多半没有什么问题的。于是三个人当即离开了智阳上人的洞府，直奔韩立感应中的巨大灵源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出了灵龟岛啊，三个人立刻化为三道长虹朝西边飞遁而去，约莫飞了百余里之后，终于看到了一个白蒙蒙光团在远处的海面上闪闪发光，大片的红色霞光在高空凝聚旋转，犹如一个倒挂的巨大的漏斗，而另一端呢，若有若无的连接着下面的光团，形成了奇特至极的意境啊。就连韩立看到此景时，脸上也有一丝惊讶闪过。在他神识的感应下，无论白色光团还是五色霞光，都蕴含着惊人的精纯灵气，就是顶尖的灵脉之地也略有不如啊。这就是大漩涡，韩立喃喃自语了一句，不错，就是这里，合欢老魔正在那边的礁石上打坐， 我们过去先和他会合了再说。智阳上人冲远处的一个方向一点指，顺着所指的方向用神识一扫，果然在那边发现了一名黑袍大汉，正在离光团十余里处的一块礁石上盘膝打坐，不是别人，正是合欢老魔呀。韩立神识扫过去的时候，合欢老魔紧闭的双目蓦然睁开，一对冷冽的目光向韩立这边看了一眼，突然站起身来，接着身形一晃，老魔出现在了高空中。这个时候呢，韩立等人的盾光也激射而来。
合欢，韩道友已经来了，看来我们不久就可将法阵重新修复了。
智阳上人在合欢老魔附近停下盾光，含笑的打着招呼。韩立和魏无涯也先后现形而出。
哈，韩道友愿意出手相助，这自然是有好事啊，有辟邪神雷这等神功，自然会马到成功的。
合欢老魔并没有表现得太高兴，只是淡淡的看了韩立一眼后说道。韩立看到这个情形，先是有些意外，但略微一思量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禁微微一笑。辟邪神雷专门克制魔功，对魔道修炼上古魔功的一些魔修自然威胁极大，这位身为魔道第一修士，当然不可能给他什么好脸色的。而智阳上人这次和他见面时客气异常，大概呢也有想拉拢他来对抗魔道的意思吧。韩立暗自摇了摇头，虽然有些郁闷，但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以他现在的修为啊，就算合欢老魔对他起了杀机，自保也是绰绰有余的，无需过于畏惧的。更何况他也相信这个老魔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事情的。魏无涯已经将韩立要看看魔气之事说了一下，合欢老魔闻言眉头皱了皱，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在这三个人的带领之下，韩立呢尾随飞向了不远处的光团。近了一些，这所谓的大漩涡就清晰异常的落入到了韩立的眼中。在不远处的海面上，一个直径三四百丈的大洞出现在那里，说是漩涡，但中心却一滴海水也没有，反而从里面不时的涌出一缕缕精纯的白色灵气。接着灵气漂浮飞天，在阳光一照之下化为了大片霞光，遮住了半边的天空，显得是艳丽异常。韩立深吸了一口有些潮湿的海气，感受着附近灵气的精纯，心中有些骇然呐。这大漩涡出现至今可是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要是每天都释放出如此多的灵气，那流失的灵气数量实在是惊人至极呀。因为在边上看不清楚这漩涡深处的情形，韩立也不说话，他想了想，身上青光一闪，人就蓦然出现在了中心的高空处，打算向下凝望。但是刚在这空中一现形啊，韩立就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吸力，让身形为之一沉，随后巨力将他撕扯着硬坠而下。韩立一惊，但护体灵光狂闪，马上形成了一层青蒙蒙的光罩护住了全身。凭借高深的修为，人只是下坠了丈许，就立刻若无其事的不动了。这个时候韩立呢才放心的向下望去，瞳孔中蓝光微微闪动着。这一幕啊，让外边注视韩立的智阳等人脸色不禁一变。
智阳兄，我记得上次贵门有元婴中期的马长老，也没有用任何法宝飞到了此处上空，但是好像一连下坠了十余丈才能勉强的停住身形的吧。
魏无涯一回头，忽然凝重的对智阳上人说道。
不错，是有这回事儿。这漩涡中心的吸引力非同小可，就是我们不提防之下也要晃一晃的呀。
道士也面露惊讶之色。
这就没有错了，以前我就觉得韩道友似乎有些奇特，明显比同阶修士深了许多，现在进阶元婴中期以后，法力就越发的精纯了，远非普通修士可比的，真不知道他主修的是何种功法，竟有这等奇效啊。
魏无涯啧啧两声，有些羡慕的说道，
这就不清楚了，虽然有些顶阶功法的确可以让修士法力大增，但是那样的功法要不极难修炼，要么就是有某种重大的缺陷，有些得不偿失。
这位韩道友不知道修炼的是其中哪一种啊。
智阳上人踌躇了一下，也不能肯定地说道。
一旁的合欢老魔这个时候一言不发，可是他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5回。